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情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叫做情节架构。一个紧凑的故事，一般它有一个架构，按照这个架构来发展它的情节。情节的架构，我们上次提到，一般会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能够让这个情节有一个整体性。那这个中心有的时候是冲突，有的时候这个中心也可以是一个试验。假使一个故事是用试验来做它的中心，这个故事它的情节架构一般这个基本模式有五个项目。第一个就是背景，第二个是试验或者是挑战，第三个是这个主角的反应，第四个是神的回应，还有事件的后果，第五个是结局。那我们现在就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九节乃曼求医的故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是背景，这个背景让我们看到主要的人物是一个长了大麻风的外邦人，他的名字叫乃曼。那这个试验呢，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二到第三节，就是借着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她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就是乃曼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这个试验或者是对乃曼的挑战，就是他能不能得到医治。那么主角的反应，乃曼对这个试验他怎么反应呢？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的第四到第七节，他就用了权势，他就拿了亚兰国王的介绍信，就来到了以色列王的面前来求医。不但是这样子，圣经上提到他带了十他连德的银子，6000舍克勒的金子跟10套衣裳，这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照现在来讲可能就是有几百万的美金。这个是主角的反应。到第七节，那我们看到的是乃曼的方法全然无效。第四就是上帝的回应，神怎么回应他呢？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借着以利沙的仆人，神让乃曼知道神愿意医治他，但是要求乃曼完全的谦卑。这个时候本来就是应该直接进到结局了，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又加了一个情势逆转，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主要人物就是乃曼非常的生气，他掉头就要走。要是他走了，对主角的挑战试验，主角就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没有得到医治。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是转危为安，借着一个谦卑仆人的建议，乃曼改变了心意，所以乃曼顺服神人以利沙的吩咐，他就得到了医治。最后呢，结局乃曼得到医治以后，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的前半段，他在神人面前非常的谦卑，而且变成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在临门庙叩拜的事呢，他都会害怕，表示他是一个真正归信耶和华的信徒。那么假使我们继续看第五章呢，从十九节的第二段一直到二十七节是描写另外一个人，主角是基哈西。这个情节的架构也是一个试验做基本的核心。第十九节的第二段到第二十节，这个是一个给基哈西的考验，因为乃曼带来的这么多贵重的礼物显然是原封不动的都要带回去了，基哈西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些东西，至少能够得到一部分，但是他的主人以利沙不愿意。基哈西他能不能胜过这个考验呢？主角的反应是在21节到24节，基哈西就赶上乃曼然后说谎，为的是要得到乃曼的财物，所以他就得了2他连德的银子、2套衣裳藏在自己的屋里。 然后第25节到27节就是上帝的回应跟故事的结局。上帝的回应就是对基哈西所做的行了非常快速的审判，基哈西就得到了乃曼的大麻风，这个故事就在那里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五章可以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乃曼接受考验，然后他的反应，然后神的回应以及他的结果，那是从大麻风到了平安。第二段基哈西的故事里面，这个考验是要看基哈西能不能按照他主人的原意，让这个财物的吸引力不会让他犯罪，但是他的反应却是说谎，为了得到财富。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他受到了审判。所以在这个整个情节架构，考验主角的反应跟神的回应跟故事的结局里面，基哈西这位在神的子民当中的一个人，本来认识神的人，却从自以为是平安的地位变成得到了大麻风。那么情节架构呢，另外有一种它是按照故事里面的冲突或者我们讲张力为它的中心。这个情节架构一般可以分为背景、事件开始、冲突开始、冲突加剧，然后是可能的解决方法出现了，接着是冲突慢慢的消缓迈向解决，再来是冲突得到解决，然后事件结束，然后呢是结局。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会有我们刚刚讲到的情势逆转跟转危为安。情势逆转就是说本来好像一件好的事情快要成功了，忽然间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来，很可能就把它整个变坏了，这个叫情势逆转。然后呢转危为安，可是呢又有一个善心的人，或者是神介入，或是这个主角良心发现，或者主角忽然间能够控制自己，然后呢转危为安。我们给一个用冲突来做中心的例子，譬如路德记。其实整个路德记四章呢是一个故事。路德记的背景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国中遭遇了饥荒。事件开始是第一章第一节的后半段到第二节，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寄居。然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是冲突开始，这里冲突就是说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以利米勒的太太拿俄米和那个两个儿子的太太摩押女子厄尔巴跟路德。这个是冲突开始了，因为好像一个撞击来到了这个家庭。然后第六到第七节好像是这个冲突开始稍微有一点缓和，因为他们听到耶和华眷顾他们，所以以色列地又开始有粮食了。接着第八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冲突加剧，他们虽然是要回去，但是他们知道回去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这两个年轻的媳妇要是回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确实盼望呢更加的渺茫。所以拿尔米就劝他们回去，后来就剩下路德跟他回去。回到那里，拿尔米在众人面前就说，你们要叫我马拉，不要叫我拿尔米，因为拿尔米就是甜的意思，马拉就是很苦的意思。拿尔米自己的话让我们看到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人生中最低潮的时候。可是也就是在这个无望的时候，在第22节说他们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他们似乎可以抓住神祝福的最后一个车厢跟着跑。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第二章解决可能的出现，就是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出现了。他们借着神在摩西五经里面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规定，就是贫穷的人人家在前面收割的时候落在后面的穗子他们可以去捡起来，或者是田角人家不能割，那就留给这些穷苦的人需要的人可以在那边割。然后按照第二十节所说的，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属，是可以来赎拿俄米这个家庭的一个至敬的亲属。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冲突就慢慢的迈向解决了，因为拿俄米就教导路德去要求波阿斯来承担他做至敬亲属的责任，照顾这个寡妇，为死去的以利米勒立后。那么这个冲突 就是以利米勒全家男丁都死了，只剩下妇女这件事情了。这个时候非常有可能可以得到解决，因为波阿斯是这个至亲的亲属，很可能可以为以利米勒的家族解决后裔的问题，也可以来照顾这个寡妇的需要。但是在第三章的十二节情势逆转，因为波阿斯跟路德讲了一句非常诚实的话，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换句话讲，波阿斯要执行这个责任的话，必须是另外那个至亲的亲属放弃他的权利。所以当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读者的整个心呢就被吊起来了，不晓得到底这个有情人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第三章的13节到18节是这个冲突继续迈向解决，第四章的第四节又有一个情势逆转，就说哎呀糟糕了，那个人说我肯赎，意思就是他要赎。就第五节波阿斯说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我不能赎了。这个时候好像才吃了一颗定心丸，发现这个转危为安。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在城门口在众长老面前，波阿斯第一个解决了至亲的亲属这个问题，然后在众人之前他就明明的买了以利米勒的产业，娶了路德做妻子。所以第四章的13节到17节整个事件就结束了，拿阿米等于是把这个至亲亲属的权利让给路德，路德就生了一个孩子归到拿阿米的名下，以利米勒就有了后代。最早开始的冲突就是所有的男丁都死了，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冲突就得到解决了。那么第四章的18节到22节就是一个结局，记载这个族谱。那我们知道大卫就是从外邦人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这两个很有美好的信心爱心的妇女的后代来的。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希伯来文叙事文体其他的文学元素。我们前面主要讲到希伯来文叙事文体它的文学元素大部分呢都可以归纳到背景、人物跟情节三个部分。事实上除了这三个部分，还有一些是不能够归类到前面那三样的其他的文学元素。我要介绍给你们的有六样。第一样呢叫做重复，第二样呢是观点，第三样呢是转述引语，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转述引用的话语叫转述引语。第四样呢叫叙事中的间隔，就是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事情跟事情当中有间隔。第五样呢是同步同时，怎么样记载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第六样是小型的叙事放在一个大型的叙事之中，好像一个小的模型放在一件大的事情的当中，那这个小的模型呢是整个大事的缩影。好，那么我们第一个其他的文学元素就是重复。常常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主题，作者要强调给我们知道，那他会用重复的手法把这个要说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给我们听。圣经的作者至少有六种方法是他用来做这个重复的技巧，包括字词的重复、字根的重复、主题事件的重复、主题思想的重复、一连串事件的重复，还有典型场景的重复。那我会一个一个来讲。首先我要来讲这个字词的重复，就是一个字或是一个词它的重复。第一个例子是在创世纪25章的第30节，以扫打猎回来的时候，他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的红的给我喝。这个原文呢，这个红是讲两次的，没有汤这个字。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显示出当事人迫切的想要得到某些的东西，有时候也是要强调当事人处于某种极端的状况之中。在以扫的例子，他是迫切的要喝那个红汤。那在列王记下第5章25节， 他也是这样讲。当以利沙问基哈西说，你从哪里来？基哈西刚刚从乃曼的手中骗来了两他连得的银子两套衣裳，所以基哈西听到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们中文只翻成一个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事实上他的原文是说 Alo Anna Va Anna， 我没有去什么地方，没有去什么地方。他一种强烈的口吻，否认他有没有去哪个地方。所以以利沙问他一次，他就回答两次。第三个地方是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的21节，当以利沙把亚兰军队带领进入撒玛利亚城的城内的时候，以色列王用军队把亚兰的军队包围起来。21节，以色列王就对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这个击杀呢，事实上是用两次，表示这个王非常的迫切，他已经准备好，十分热切的想把这些亚兰军队全部给他宰掉。那么列王记下第10章第4节，当耶户写信给撒玛利亚的长老，要他们在亚哈的众子当中选一个出来做王，来跟耶户打仗。第4节提到，他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却非常非常害怕。这个原文是 ma'od ma'od， 连续重复两次，表示他们是真正非常惧怕。所以字词的重复，那我们看出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当事人迫切的想要得到某种东西，第二个特点就是强调当事人处于某一种极端的情况。第二个重复是字根的重复，字根的重复是一个希伯来文独特有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文字除了中文以外，大部分的文字都有字母，希伯来文也有字母，希伯来文有23个字母，但是一般的字除非外来字以外，主要的希伯来的文字是由3个字母组成的。譬如我们说拜访叫做 Pakad， 他男的他去拜访叫 Pakad， 女的他去拜访叫 Pakda， 第二人称的男性拜访叫 Pakata， 第二人称的女性拜访了 Pakate， 第一人称的我去拜访就是 Pakati。 所以你会发现呢，主要是这个字根加上一些字尾的变化，会加上字头的变化，就可以变成说现在式啊，或是过去式啊，或者是未来式啊，那可以是说第一人称啊，或是第二人称啊，或第三人称，甚至它可以是动词，可以是名词，但是那个字根呢，可以是同样一个字根，但是它的字尾或是字头，或是甚至字的中间的变化，可以让这个字变成动词、名词，或者是其他的词类。很多时候在希伯来文的故事里面，它会把这些同一个字根的字在一个文章里面重复出现，我意思是说它的词尾变化，或是字头的变化，或者是变成名词等等不太一样，但是呢它的字根都是一样。那么 Buber 跟 Rosenwisch 这两个德文的圣经翻译学者，他们在把这个希伯来文翻成德文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希伯来文圣经非常独特的地方，所以他们在翻德文的时候，他们就很小心，希伯来字同样的它换成德文的时候，就一定要同样的字来代表。那有时候在英文比较没有这么严谨，中文有时候也是比较不这么严谨。这两个人在德文的圣经翻译的卷首语里面，他就提到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是很注意的看这个重复出现的字或是字根，我们就能够解释或者是掌握经文的意义。他说当很多字根相同但是形状不同的字放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有时候会给这个整个故事带来动力。因为我们将字根相同但是发音不同的字放在一起读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动感，好像整个经文在我们面前排列展开来，感受到相同字根的字跟字当中互动的波浪。这种从经文内部涌出来的韵律，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重要的表达手法。那么我就来举一个例子，列王记下第1章，大意就是说亚哈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叫做亚哈谢就接续他做王，但是有一天他是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摔成重伤，然后他就躺在床上，他一直希望他能够从躺的床上能够下来重新行走。他没有去问耶和华，他就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神就借着以利亚拦截了亚哈谢的使者，跟他讲说，你一定不能够 从你爬上去的床下来。王知道是以利亚传来的信息，他就三次派50夫长各带着50个人去抓以利亚。结果呢，前面两个50夫长都要以利亚下来跟着他回去见王，但是坐在山上的以利亚两次就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那第三个50夫长来到以利亚面前跪地求饶啊，这时候以利亚才跟他回去，重新再把神的话语再讲一次，然后亚哈谢果然没有从所上的床下来，果然就死了。在这整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出现，希伯来文叫做 yarad， 我们中文呢是把它换成下来或者下去。它出现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的第4节、第6节、第9节，还有第10节出现2次，11节还有12节也出现2次，14节、15节出现2次，16节一共出现了12次。我现在只把 yarad 这个下出现的这个地方呢，我只念这几个经节，我不念其他的经节。那你听听看，你一听的时候呢，你看你有什么感觉。好，第一个，以利亚对使者论到亚哈谢，以利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第6节，使者重复以利亚的话对亚哈谢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第9节，第一个50夫长就来到这个山下，对坐在小山丘上面的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第10节，以利亚说，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第10节接着又给我们看到第二次，于是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50夫长跟他那50人。然后第11节，第二个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第12节，以利亚说，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第12节第二个部分，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跟那50个人。接着第14节的时候，这第三个50夫长就跪地求饶，他说，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所以第15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然后以利亚就站起来同第三个50夫长下来见王。然后第16节，以利亚再次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就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下来下去下来下去，你把这些连起来的时候，这一章的主题非常的清楚。它的主题主要的信息就是王的这个君权，君王的君就是王权，就是君权跟神权在那边竞争。君权在这里3次是用50夫长来代表，神权每一次都用以利亚来代表。这两个权，君权跟神权相争的结果，我们看到很清楚，神权是站在上面的，君王就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这个叫做字根的重复。我们来讲第三个重复，主题事件的重复。什么叫做主题事件呢？主题事件是指的一些具体的形象、感受、事件或者是物件，这些东西在一个故事里面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个主题事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没有生命嘛。但是这个主题事件要是你从上下文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下文可以赋予它特别的定义。譬如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呢，土地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事件，因为土地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的土地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说我要把迦南地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这个迦南地神给他是因为神跟他们立约，因为神高兴乐意给他们。这个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没有什么军事的能力啊，或者是什么方面的才干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约书亚记的第5章， 第六节的地方提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块地是耶和华给他们的，主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那么接受者是以色列人。所以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当他们抬着约柜行走，奉神的名大声呼喊的时候，整个城墙就垮下来了。神用这个很特别的方法让他们看到整个迦南地的第一个城，就是这个迦南地的初熟的果子不是靠以色列人任何力量的方法得到的，是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这整块地是我赐给你们的。因此非常重要的，神就要求以色列人不得把耶利哥城拿来自己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叫做 Harem， 当灭之物，或者归耶和华为圣之物。耶利哥城是一个当灭之城，或者说呢，它是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城。耶利哥城是属耶和华的，你们不能够拿来自己用。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的26节，约书亚就叫众人起誓，他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这个是一个很重的誓。为什么神要他们起这样毒的誓呢？因为神要他们清楚知道这整块地是属乎耶和华的。到了列王记上16章第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在亚哈王的时候，以色列人慢慢的就离开了当初他们先祖所谨守的誓约。他们先祖知道这整块地是耶和华所赐的，为了尊重耶和华的主权，他们不敢碰耶利哥城。但是到了亚哈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离开了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他们就把耶利哥城拿来自己用了。因此在希勒的家里就发生了他两个孩子死的事情。同样的，到了列王记上第21章的时候，在亚哈跟拿伯的葡萄园之争的事情上面，拿伯他很重视这一块土地所象征的意义。因为既然整个迦南地是属耶和华的，那么耶和华赐给以色列的每个支派呢，得到的人表示他跟耶和华的祝福是有份的。所以拿伯啊，他就不敢把先人留下的产业卖出去。那么亚哈他在跟他的太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原因略过不提。换句话讲，对亚哈来讲，这块土地呢，不管是拿伯的土地呢，或者是以色列的土地呢，只是一块房地产而已，对他来讲没有特别属灵的意义。而且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亚哈并不遵从耶和华为神，把巴利敬拜带入以色列人当中。所以神在跟亚哈有一段时间来回的应对交往之后，神说够了，亚哈就从这块土地上被挪走，亚哈就死了，在神的祝福上没有份。那土地这件事情在整个旧约的故事里面，特别是在以利亚伊莎故事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事件。这个事件也在里面重复的发生，包括在列王记下第八章，苏念妇人当饥荒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让这个苏念妇人到外邦人去寄居，但是他回来的时候，神仍然保守他的房屋田产，不但如此，连以前的生产都还给他。那我们可以发现，合乎神心意的人，神照顾他，神保守他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权，也祝福他。